信徒造就六 A 早起。信徒造就，
老师平安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怎么了？困了？
夜里没怎么睡好，早上又起得早，总觉得睡不够哎。
你平常也起得早吗？
还好啦。哦，老师，不谈这个了，言归正传，谈您讲什么话题吧。
不谈别的，就谈早起好了。
真的？
真的。先听首诗歌，然后请弟兄姊妹抄下今天的经文。
好，我们听的诗歌是《美好的黎明》。弟兄姊妹，请抄经文，雅歌七章十二节，诗篇五十七篇八节九节，一百零八篇二节三节，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一节，诗篇六十三篇一节，七十八篇三十四节，九十篇十四节。
今天的题目就是请他们早起。一位刘教士 Miss Groves 曾经说，一个人爱主的心有多少，第一个就看他在床跟主中间的选择。你是选择床的时间多呢，还是爱主多？爱床多呢，就是多睡点；爱主多呢，就是早点起。
为什么爱主应当早起呢？
因为清晨是人见主最好的时刻，除了有不能起床的病以外啊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当早点起床。在圣经里，好多神的仆人都是有早起的习惯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吧？神给以色列人的玛拿是在日出以前收起的。人要吃玛拿，要吃神给他的粮食，就得早起。日头一出来，玛拿就融化了，就没得吃了。照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得着属灵的供养啊，要得着属灵的造就，要得到属灵的交通，要有属灵的粮食，那就得早早的起来。 好多人属灵的难处不是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早上起得太晚了。
哦，这就好像在清早，神在那儿等着，把他那属灵的食物、圣洁的交通分给他的儿女似的，晚了就拿不到了。
不要以为这事儿跟灵性没关系啊，实在是非常有关系的。我没见过一个祷告的人他是晚起的，也没认识一个跟神交通亲密的是晚起的。所有认识神的人都是清早起来到神面前去的。箴言书26:14说，门在枢纽转动，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这里说懒惰人在床上怎么样呢？像门在枢纽里转来转去，懒惰人一直在床上，一直离不开床，他转到里面去啊，是在床上，转到外面呢，也是在床上，翻来翻去就是在床上。要学习侍奉神，要学习做好基督徒，就得天天早起。谁在神面前定规要清早起来的时候呢，谁就要得到好多属灵的益处啊。
老师，那在别的时间祷告读经与主交通不一样吗？
不一样，清早做得好。清早呢是一天最好的时间，我们应该把最好的时间呢摆在神面前。
圣经里有早起的榜样吗？
哦，太多了。在圣经里啊，神的仆人们都是一清早就起来的。旧约的亚伯拉罕、雅各、摩西、约书亚、基甸、哈拿、撒母耳、大卫、约伯，新约的使徒们玛利亚、主耶稣，
都有经文说到早起的事儿吗？
旧约新约都有关于他们早起的圣经，他们个个呢都有清晨和神办交涉的习惯，他们个个呢都有清晨做工的习惯，他们都有清晨与神交通的习惯。在圣经里呢，虽然我们找不到神的命令叫我们早起，可是呢我们有这么多的榜样，所有忠心侍奉神的人都是清早起来的。
老师，早上早起一个钟点或晚起一个钟点有没有多大的分别呢？
有分别。晚起一个钟点呢读圣经就不行了，晚起两个钟点呢祷告就不行了。我能见证说啊，早起一个钟点读圣经跟晚一个钟点读圣经虽然花的时间是一样，但是那个果子不一样。早一个钟点祷告跟晚一个钟点祷告啊，那个果效啊也不一样。早起是一个大祝福啊，千万不要失去这个祝福。
按人看来，早起两个钟点晚起两个钟点没分别啊。
在属灵的事上啊有分别，不只是这么多神的仆人都是早起的，就是连主耶稣自己也早起，他都是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祷告。他要设立12门徒的时候是清早叫他的门徒来的，主都这样了，那何况我们呢？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早早的起来啊，就会变作灵里很贫穷的人，晚起呢就会受到很多的损失，丢了好多宝贵的东西啊。
在圣经上有这些榜样，在圣经之外神的仆人们是不是也都是早早的起来呢？
据我所知道的、所认识的、所读过的人物呢，可以说凡是在神手里头有点用处的人，对于早起的事儿都是共同注意的。他们给早起取了个名字叫守晨更。当太阳出来以后呢，你听过打更的声音吗？没有吧。太阳一出来就不打更了，你一听这个名词就知道守晨更是很早很早的，不然就不算更了。守晨更呢是基督徒的产业，我们不应当把它丢掉。在英国有一位但顿弟兄是机械专家，他才信主的时候呢早上就爬不起来，他呢就为自己研制了一架到时候呢可以自动揭去被子的机器。他在闹钟上挂一根绳子，穿过一个滑轮往上面去，在上面呢拴一块石头，再穿过一个钉在天花板上的滑轮垂下来，把背的四角啊都系住，这样啊闹钟一闹，绳子就离了闹钟，石头呢就从上边落下来了。这石头一落呀，被子就给提上去了，没被子了就没法再睡了。
为什么这样做？用闹钟就可以啦。
闹钟开了，还起不来呀，还睡呀。好多人呢都有这个经验。那这样呢，把被子给掀了，就不能不起来了。但顿是这样的管自己，约束自己。后来呢，神就用他，他就是相当的有能力，很能为主做工。
我认识几位宣教士啊，都是四五点就起来。他们曾告诉我，被子不能盖得太暖和，盖得太暖和了，就不容易早起。
这话很有道理。主重用的穆勒、卫斯理等人呢，这些神的仆人都是很早起来的，都不让时间在睡觉里头过去了。我们呢，不是劝人早起就了了。
有什么目的，要做什么？好，我们先来听首诗歌再谈美好的黎明。
只要有信心，就能穿过深深的长夜，看见美好黎明来临。
人早起啊，是要与主交通。雅歌七章十二节呢说，清早起来是最好的时候。清早起来，把功夫花在神面前，与神交通，在神面前安静，在神面前默想，在神面前受引导，在神面前呢得意象，灵向神开，让神有机会跟你说话。交通就是呢，一个人的灵，他的思想向神开启。灵让神给你亮光，让神给话语，让神给意象，让神摸着你。学习在神面前去想念神，也学习在神面前去默想神，心向着神，也让神往你心上来。要学习与神有交通。清早呢，也是我们赞美歌颂神最好的时候。清早应当在神面前找粮食。我曾经说过啊，一个人应该有两本圣经，一本呢是为着下午空的时候读的，可以在里边做记录，好的东西呢是可以写进去的。那还有一本呢是早起用的，不写东西，完全是白的，为的呢就是享受基督的话语。不是读很长读很多，而是在神面前呢把一段圣经打开，里边呢一个字也不写，一个问题也没有，就摆在那里，把祷告和读经调和在一块儿，把唱诗和读经调和在一块儿，把交通和读经呢也调和在一块儿。
老师，晨更祷告、交通、读经、唱诗，是不是有先后次序呢？
是把这些事情呢都在神面前调和在一块儿做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到神面前来，把神的话打开，摆在神面前，像马拉基所说的，你把你的祷告调和进去，你在那里呢把神的话读了，你可以认罪，把神的话读了，你也可以感谢，因为神在这件事上恩待你， 把神的话读了，你也可以在那件事情上祈求神。你可以说，主，这一段这一节这一句所说的真的是我所欠缺的，主你给我。你会发现啊，有好多我们能说主我信，有好多我们能说主我接受。当你看见了应许，看见了大的恩典，这个是基督来，那个是大预备，你就感谢，你能带到。当你读的时候呢，发觉有的弟兄姊妹他的情形刚好和这些圣经相反，那你在神面前呢，不要控告他，不是要批评他，而是说，神，求你把这个话语成就在我身上，也求你把这个话语成就在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身上。在读的时候呢，你能够为自己认罪，为教会也为别人认罪，你能够为自己求，也能为别人求，你能为自己信，也能为别人信，你能够为自己感谢，也能为别人感谢。
老师，您这种祷告、读经、交通、唱诗都调和在一块的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，这才是灵力享受。哎，
这不是我的方法啊，旧约里就有这样的人，新约里呢也有这样的人。旧约里呢，特别是尼西米和大卫，他们是认识神的，是与神有交通的。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尼西米就是那位一面伺候王和王说话，一面呢和神说话的。
对，大卫在诗篇里啊，一会儿说你，一会儿说他，一会儿呢对人说，一会儿祷告。你会发现在一篇诗篇里有几句话呢是在人面前的，有几句话呢是到神面前去了。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情形啊，你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
弟兄姊妹快记下来哦，以后读尼西米记还有诗篇就会很快的进入状况，跟他共同交通。
读新约保罗写的罗马书，对象呢是罗马人，但是他的话呢常常跑到主面前去了，有好多次啊好像他也忘了是对罗马人说的，而是在神面前说的。所以你们看罗马书好多次都是这样。那好多人读盖恩夫人传呢，人写传记呢是给人读的，但是盖恩夫人呢一会儿向人说，一会儿向神说，一会儿呢对康伯说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本书呢是康伯叫他写的，那一会儿呢又对主说怎么样怎么样，这叫交通。哪时候起头哪时候结束呢，这不一定，你能爬起来就往前去，不是把世界的事儿都放下去祷告，也不是祷告好了去办事儿。那这种读神的话吃马拿是我们不可以少的。好多弟兄姊妹软弱在旷野里跑不动，那就是因为他吃的不够，马拿是要清早拾起来的，所以呢早点起来晚起啊就没吃了。
盼望弟兄姊妹早起在神面前花功夫读神的话，
清早在神面前有交通，有赞美，有马拿，也要祷告。请你们记得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，七十八篇三十四节，按着希伯来文祷告的上下几个字儿啊，都是清早。那些字儿在原文里都是清早，清早要祷告。所以等你交通过了，赞美过了，马拿吃过了，是与神交通的时候，用半个钟头或者一刻钟来为自己、为教会、为全世界来祷告。清早能用你心得的力量，刚刚与主交通吃了马拿所得的力量，花在祷告上。像穆勒那样的人，他还说，我早起有没有在神面前吃饱，能断定我一天属灵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岂不也当早起吃灵粮培养灵性吗？得着培养，没得着培养，在一天之中的分别是非常大的。
弟兄姊妹，有位有名的钢琴家说，我一天没练习我自己知道，两天没练习我的妻子就知道，如果我三天没练习全世界都知道我不行。属灵的事也这样？
是一样啊，弟兄姊妹，从起头要严格的约束自己，每天清早起来在神面前学习这些，使心灵得着饱足。
好，我们来听诗歌《美好的黎明》。
只要 要有信心，就能穿过深深的长夜，看见美好黎明来临。
有早起习惯的人，头天睡得再晚，第二天都会很早的醒。
哦，要早起，晚上要早睡才行啊。晚上晚睡，早上早起，蜡烛两头烧，那是不好的。要早起就得早睡。
四点钟起床，夏天，天已经开始亮，冬天，天还很黑呀。
每一个要早起的人，不要一下子把标准定得太高了。你过去呢七八点钟起床，一下子定四点钟起床啊，太早反而做不来，倒不如呢先定五点或是六点，不论是冬天夏天，总是在天亮左右就是了。太早呢恐怕维持不来，过高的标准呢会产生有亏的良心，只要自己良心无亏这就好了。这不是什么硬性规定，每个人呢要照身体的需要、环境的情形定什么时候起来，什么时候适合，
也要顾虑别人，不打扰别人才好。
是，当你的这个习惯还没有养成之前呢，你要在神面前求神施恩，叫你有这个习惯，多做一次呢，再多做一次，再多做一次，天天都割爱割席，勉强自己爬起来，那结果呢，你在神面前起来的时间就早了，你就能够在神面前享受清晨交通的这个恩典了。但是啊，要早睡，不然呢、啊，睡不够八个小时。睡觉要超过八个小时的，这样的人很少，人很少需要睡超过八个小时的。所以呢，除非医生说你有病，你需要睡十个钟头、十五个钟头。那如果你是个普通的人，很健康，能睡八个小时就够了。所以呢，不要挂虑起得太早会对身体不好。普通人健康的人睡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就够了。我们是教会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所有在身体上的人是不能随便偷懒的，要推他一把，拉他一把。
老师，很多大忙人每天都只睡三四个钟头哎。
那要提醒他说这不可以，教会里年长的有分量的要在神面前维持这件事儿，自己早起也要把出信的人带进这个有福的情形里，一有机会呢就存爱心关怀的问问他们说，某某人啊，你每天几点钟起床啊？好多人八点钟起床，五分钟吃早餐，五分钟呢赶着读圣经，他们呢把所有的时间省去花在床上，花在电视机上头了。那过几天呢，你们可以再问，你今天几点钟起床啊？常常这样盯他们，就是他们有早晨起来晨更的这个习惯了。除了提醒他们早起养成信徒习惯里的第一个习惯以外啊，还要帮助他们养成吃饭的时候要感谢神。 还有呢，在主日聚会这个习惯，总要叫青年人养成好习惯。那这个责任呢、啊，在你们身上，也就是在教会里年长的弟兄姊妹身上了。
如果教会弟兄姊妹一同来学，都能早起，个个到神面前去成根，
那就太好了。事实上呢，每一个人只要稍微多得一点亮光啊，天天多得一点，那整个教会就丰富了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呢？教会贫穷啊，就是因为从我们的头基督接受的人太少了，个个不愿意早起到主面前去领受，那教会怎么能丰富呢？那如果能做到个个都从主那里接受，就是得的不多，一天就是得一点，也是很丰富的。我们不是盼望有十个一百个很特殊的工人，不是盼望有很多很多特殊的执事在我们中间做工，我们盼望的呢，是所有的肢体都能够在神的面前都起来，教会复兴起来，得着丰富，得着恩典。我们所要看的是所有的肢体都在神面前多蒙福，有更多的得着。所以呢，盼望在我们中间的丰富是越来越多，这样呢，神给的就远超过神的仆人能够给的了。
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早起是件小事儿，正如老师说的，今天教会起不来，就是晚上晚睡，早上晚起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学这个功课，早起与神交通，读经代祷，向神支取一天的工作力量，见证力量，活出他的生命性质。
是的，早起晨更这是必须养成的习惯。当你有了晨更的习惯以后啊，那偶尔有一两天没有晨更，你会就觉得浑身不自在，你就体验出那个差别有多大了。
是的，会感到不对劲儿，一天都混乱，还没先跟神说话，就跟人说话也是一样。
好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了。
老师，请您预告下一次我们要谈的话题吧。
是，今天我们谈到早起晨更这个重要，我们相信呢，在教会里年长的弟兄姊妹啊，要负起这个督导的责任。我们也谈到要提醒青年人养成好习惯，特别呢是要参加聚会。那下一次跟弟兄姊妹谈的题目就是聚会，在聚会里有些什么样的原则呢？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请弟兄姊妹好好的在主里祷告，预备心。弟兄姊妹，再会了，愿神赐福你。
再会。